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61篇，这篇的题目是国度的预言第一。大多数的基督徒对马太福音24、25章的认识都很模糊不明确。当我们来到这两章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这种模糊的认识。为了对这两章有基本的领会，我们站在许多走在我们前面伟大教师的肩头上。这些伟大的教师包括达密、牛顿、彭博、郭维德、潘汤。按照召会的历史，大约在150年前，这两章才向主的子民打开。1829年以后，弟兄会被兴起来，这两章开始向寻求的圣徒打开。你若收集各种关于基督再来、大灾难、但以礼书中70个7的预言、背题等的著作，你会看见在已过的150年间，对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认识一直在进步。倪弟兄年轻的时候，因着读彭博、郭维德、潘汤的书，非常得着帮助。当然，他更看见进一步的事儿。在1930年以前，他就带领查读启示录，这是我们查读启示录所依据的。后来倪弟兄带领查读马太福音，释放了好几篇关于24、25章的信息。他也查读关于背题以及大灾难的事儿。倪弟兄带领这些查经之后，又看见进一步的事儿。在已过的20年间，我自己在这些事的领会上也有些往前，因此在这几篇关于24、25章的信息中，我所要向你们陈明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研读的结果，更是已过150年间一直进步之认识的结果。这不是肤浅的事，乃是许多人劳苦的精华。我越传讲主的来临、背题和大灾难，就越确信我们对这些事有正确的领会。圣经里的预言就像拼图玩具，我们需要把分散在全本圣经中的各个片段找出来，看看如何拼在一起。50多年来，我一直在做这事儿。我在这些信息中所陈明的，就是这些年间研读的结果。首先我们来看关于以色列人的预言，这是讲到从基督的升天到这世代的终结，关于以色列人的预言。马太24章1-31节论到以色列人，1-14节包括从基督升天到这世代终结的时间。在橄榄山上所说国度的预言，是主宣告他弃绝以色列人的延续。这宣告是在23章末了，24章继续说，耶稣从殿里出来，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的建筑指给他看。24章在原文开始于一个连接词，这指明本章是直接接续23章下半。在23章37-39节，主说，他愿意聚集耶路撒冷，他们的家要成为荒场，他们不得再见他，只等到他们说，在主名里来的是当受颂赞。然后24章紧接着说，耶稣从殿里出来，这指明主一宣告他要弃绝以色列人，就从殿里出来走开了。主从殿里出来，这事实指明他已经离开了殿，这是要应验他在23章38节所说的，殿要成为荒场，留给弃绝他的犹太人。这等于在以西结的时候，神的荣耀离开了殿。可以参照以西结书10章18节，主耶稣从殿里走开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的建筑指给他看。这里的这个殿是指殿的整个范围。主正走的时候，他和门徒之间可能有一段距离，门徒 也许还在殿旁徘徊，因此他们进前来把殿的建筑指给他看，这指明门徒不同意主弃绝殿，主已弃绝了贼窝，留下殿成为荒凉的家，但门徒仍旧宝贝殿，将那些建筑指给他看，也许是一一的指出，想要借此把他带回来。二节说，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这应验在主后70年提多率领罗马军队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请注意，主不是说我看见了这些，他乃是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吗？这清楚指明主耶稣不愿转眼回顾那些建筑，他似乎说我不喜欢看这些东西，但你们已经看见了，对你们而言这些建筑是完整美观辉煌且完美的，但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现在你们把这些建筑一一的指给我看，但日子将到，这一切都要夷为平地。我们需要想象这里的情形，门徒眼目注视着那些建筑，并且指给主看，但主不愿意回头去看，反之他告诉门徒那些建筑要被拆毁。他的回答必定使门徒震惊，当他们一同从殿走向橄榄山的时候，主和门徒都没有再说什么，因为这事太严肃了，门徒就不再问他什么，直到他们上了橄榄山。三节说，主上了橄榄山坐下以后，门徒暗暗地到他跟前来问他这些事儿。他们和主在山上的聚集启示出我们要领受主关于这世代之预言的意象，就需要登上高山到他跟前来。门徒暗暗地到主跟前来，他们听到殿的建筑要被夷为平地的可怕消息，就想守住秘密。也许今天我们读这些经文并不觉得有多严重，但门徒从主耶稣听到这话大吃一惊，不敢公开谈论，直到主上了橄榄山坐下来，他们才敢问他这些事儿。二节的这一切就是指殿的建筑，但三节的这些事儿包含在前一章32节开始的事儿，犹太人充满他们祖宗的恶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他们逼迫主所差遣的人，以及殿被拆毁。在三节门徒问主耶稣什么时候这些事会发生，在三节门徒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你的来临和这世代的终结有什么兆头？门徒的问题包含了三个点。第一，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儿？这不仅包括殿的拆毁，也包括23章32至39节所说的事儿，基督来临的兆头，还有第三，这世代终结的兆头。从24章4节至25章46节主的话答复门徒关于这三点的问题。这节的来临希腊文是 parousia 巴路西亚，意即同在，基督的来临乃是与信他的人同在，这个同在就是巴路西亚，要开始于男孩子的背啼。这里讲到启示录12章5节男孩子的背啼，以及初熟果子的背啼，这地方需要参照启示录14章1到4节。这个巴路西亚结束于他和圣徒一同在地上的显现，在他的巴路西亚期间会开始于超自然的大灾难，基督降临到空中，大体信徒被提到空中。 基督的审判台以及羔羊的婚娶。这里所问的问题是关于主巴路西亚的兆头以及这世代终结的兆头，因此他在24章的答复主要的是论到他巴路西亚的兆头以及这世代终结的兆头。门徒实际上不是问说你的来临是什么，他们乃是问说你的来临有什么兆头。因此24、25章论到主答复什么时候这些事会发生，他来临的兆头以及这世代终结的兆头。这世代的终结是指现今世代的末了。我们读24、25章的时候需要清楚主的答复是针对门徒的三个问题。第四节、第五节说，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要有许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主的答复分三段，第一段是从马太福音24章4节到31节，这里是关于犹太的选民。第二段是从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25章30节，这是关于召会。以及第三段是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这是关于外邦人，也就是万民。第一段是关于犹太人的，应该照字面来解。第二段关于召会的，应该凌然解释。因为这一段由于13章11至13节的理由是用比喻讲的，例如24章20节的冬天是真正的冬天，但24章32节的夏天却是象征的，表征复兴的时候。第三段关于外邦人的也应该从字面解释。4至14节的预言有些方面已经应验了，有些还在应验的过程中，要到大灾难期间，就是这世代的终结末了才会完全的应验。在四五节主说有许多欺骗者将冒基督的名来迷惑许多人，历史告诉我们事实正是如此。从基督升天之后，许多人来宣称他们是基督。第六节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要当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里的打仗是指第一世纪以来所有的战争，这是由启示录六章三至四节第二印的红马所象征的。六节的末期就是这世代的终结，也就是大灾难的三年半。请记得在这些经文里主给我们这世代终结的标示。虽然六至九节、十四节是在论及以色列人的一段之内，但其内容所提及的灾难和福音的广传都是从基督升天到这世代的末期一般性发生在全世界。14节之后15节紧接着说到大灾难，说到大灾难的开始，就是敌基督在神殿中立起他的像，成为行毁坏的可憎之物的时候。第七节说，民要起来攻打民，国要起来攻打国，到处必有饥荒地震。民是指的人民外邦人，国是指的帝国。民起来攻打民，或人起来攻打人，这是指内战，而国起来攻打国是指国际战争。从主升天的时候就一直有内战和国际战争，此外一直有许多饥荒，饥荒多是战争的结果。根据历史，战争常常带来饥荒，这饥荒是启示录六章五至六节第三印的黑马所象征的。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因着缺粮而战败了，因此次序乃是战争、饥荒、死亡。主耶说到处必有地震，自从基督升天历代以来，地震不断的在增加，并且到这世代的末了要更加剧烈，似乎地震一年比一年多。在八节主说，这些都是产难的开始，产难是为生产孩子。在神的新约经纶中，他的心愿和目的乃是要产生许多儿子做他的彰显。因此这里的产难乃是指新约时代一切的灾难，包括六至九节、二十一节所提的战争、饥荒、地震、患难与逼迫。这里的产难仅仅是新约信徒为主所受者，而启示录十二章二节的产难是新约旧约二约中神的子民历代所受的一切产难。这些产难都为神所用，借着福音的传扬产生他的种子，以构成今世的召会，完成来世的国度，并产生永世的新耶路撒冷，做召会和国度的终极总结，使神在将来的永远有一永远的彰显。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并启示录十二章二节五节都印证这一个观点。第九节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这里的你们指犹太门徒，他们是受差遣到犹太人那里去的申言者和智慧人。头一批殉道者都是犹太人，他们不仅被犹太国杀害，也被万民杀害，不论他们到哪里去，他们都受逼迫。十节说，那时有许多人要叛跌，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是指相信的犹太人，在相信的犹太人中间有许多人要叛跌，彼此陷害，这指明犹太基督徒要彼此相争，彼此恨恶，这是犹太信徒的堕落。十一节说，且有好些假申言者要起来迷惑许多人。这事儿在基督升天之后开始发生，并且要持续到这世代的终结。十二节说，只因不法的事儿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不要讲这节直接应用在召会的肢体上，虽然你能借来用在召会上，但这事儿必须直接应用在爱心变为冷淡的犹太信徒身上。虽然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但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因着犹太信徒要遭受逼迫，主就呼召他们忍耐到底，以至于得救。他们需要在主里操练忍耐，不要丢弃他们的信心。这里的得救还是被救到国度的实现里。假定有些犹太信徒因着受逼迫并被恨恶而失败，那些失败的人就不会有份于诸天之国的实现。因此在这一节，得救不是得着永远的救恩，乃是从逼迫中蒙拯救，并且被救到国度的实现里。十四节说，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国度的福音包括恩典的福音，不仅把人带进神的救恩，也把人带进诸天的国。恩典的福音重在罪的赦免、神的救赎和永远的生命。国度的福音重在神属天的管制和主的权柄。在这世代结束之前，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国度的福音乃是对万民，就是外邦人做的见证。 在这世代结束以前，就是大灾难以前，这见证必须传遍全地。在四至十四节，我们看见从基督升天直到这世代的终结，就是大灾难的三年半，关于犹太人的真实历史。在大灾难来临以前，这些经文的每件事都要发生。最后一项是传扬国度的福音。我信主恢复中的召会要接受负担，把这福音传遍天下。恩典的福音已经传遍各州，国度的福音却还没有。恩典的福音是较低的福音，国度的福音却是较高的福音。这较高的福音要借着主恢复中的召会传到各州。这世代终结最有力的兆头要在大灾难以前发生，因此这世代终结最重要的兆头乃是国度的福音传遍天下。